今天来说这些，我是有一点惶恐的，因为我在台北教庄子的时候，我都是打开书，从第一句古文开始慢慢讲解，然后第一篇慢慢讲完，再讲第二篇。通常庄子教一教，最重要的那些篇总是要讲的。第二篇齐物论，通常就可以讲掉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我们今天短短相聚的一个下午，我能够说多少呢？如果再逐字逐段的做训诂，恐怕就真想不到三五个字。尤其庄子这本书情报量非常大，讲几个字天也黑了。所以我想，我只能够直接以我身为一个庄子的使用者，用比较生活比较肤浅一点的方式，也就是我怎么使用庄子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件事。上课之前，有一位同学问我说，我的庄子课是不是需要来台北慢慢把它听完。我当场就觉得其实也不必如此。虽然庄子这本书的情报量的确是非大，非常的密实，但是如果我今天上课有带到庄子讲的一两句话，那一两句话的练习就足以让我们修炼个十年八年了。因此我并不认为庄子是一定需要慢慢听课的学门，甚至我觉得听课这件事情对无修习庄子的道家心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到底中国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功夫是练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我们听到的所谓知识仅供刷嘴皮子用而已。所以等一下，如果我说到一些庄子的重点，同学们不妨想一想，在生活中我是不是愿意去做到这些。等过了几个月以后，做得到这些以后，再回头来检查，是不是几个月以前的我好会烦，好多情绪啊，但今天好像没什么烦恼了，情绪也少很多了。能有这样的发现，就是您有功底了。我想这么做就可以了，不用贪多，更不必想说我要先领悟了宇宙真谛才能实践。我昨天曾讲一句话，得之无手而应无心，对不对？我们先做到了之后，自然就领悟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学习方面比较正确，或者说比较尊重道家的途径。这是对吾今天短短的最后相聚时间，我个人的一点期许。那么今天不讲庄子原文的话，我可能就直接讲我读到的东西喽。读书方法就都省略好了。本来我对庄子的研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先考据古代诸位著家对他的训诂，然后慢慢慢慢再去拼凑他每一个故事背后，就好像一首诗在诉说一份情感，可是诗人把它假托在一些景物吧，花鸟风月的像植物里面，但重要的是他要说的那个感情。我个人是以读诗的方法加上训诂学去揣摩庄子在这一个寓言故事的背后他要说的可能是什么，而当我听到一点点他真正想说的心情的时候，我就练习去做看，然后我稍微做了，或者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做得到他其中的一句话了，我才发现下一段故事我开始有点读懂了。对我来讲，庄子是一本非常神秘的由密码书写而成的书，你必须要练成一点点之后，它才会再展开一页让你再多看到一点点，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每对我展开新一页的时候，我都觉得实在太惊喜了，没有想到天底下居然有人这么聪明。他的内容之丰富让我觉得像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可是我必须跟同学讲，你开了第一扇门之后，让你打开第二扇门的那个钥匙再无我们做到。如果你永远都不做到，那这本书永远不会对你敞开。当然在他对你敞开你渐渐做到的过程之中，你会越来越爱上这本书。所以历代凡是读庄子有读进去的人，很多中国古代的文人对庄子的爱都是大的不得了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一点印象，相对来讲另外有一群人啊，就是所谓的清谈之人，就是喜欢拿庄子的这些讲话放在嘴皮子上跟人家聊，然后觉得自己果然境界很高的那种人。这样的人等无是道门的叛徒，因为他们是没有读进来，更加是没有在实践道家的人，却用道家的招牌唬外面不知道的人。而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庄子要用这样的密码书写法，因为这样的密码书写法决定了日后整个中国历史中所有练功秘术的写作方法， 就比如说全真教的秘籍，本来要说的是一手人中，他会说这个练功的秘密要在灵峰宝塔底下求，那灵峰宝塔是鼻子吗？对不对？人中在鼻子下面。这个东西的专家胡福琛教授被国家派去解码的时候呢，他们还特地去找当年全真妻子有一个孙布，有没有印象？孙不二仙姑的《神雕侠侣》里面特别反对杨过娶小龙女的人，他的先生先跟了王重阳才拉他去拜师的。胡福探教授去会询当年孙不二的先生，跟了王重阳之后写给老婆劝他修道的家书，从这些私人信件里面才搞清楚灵峰宝塔原来是个鼻子。我们道家门派写作方法大概都往这个方向发展，什么牵马供养的，用密码书写的习性就是庄子起的头啊。密码书写在庄子就是他要讲的一句道理，他尽可能的用一个故事作为像纸符号来包装它。而这样的密码书写，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效用是在无，这本书可以免无政治的斗争和外行人的篡改，因为我们中国的皇帝们不见得都是采取道家心法来治国的。当某一个学派比如说法家，比如说儒家当局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想要消灭别的家派的言论，就连一直非常主流的儒家四书到了宋朝都还被朱熹改动过了。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斗争中，庄子这本书都被轻轻放过去了，因为那些掌权人并没有看懂庄子在讲的是很炽烈的讯息，他们以为庄子讲的是大鹏鸟飞过去以后小麻雀飞，小麻雀飞过去以后小知了飞，然后有个大乌龟说他比较喜欢在泥巴里打滚，不要去做官，像是小朋友的童话书一样，好像没什么危险性，对不对？所以就放过了。虽然庄子的这个密码书写让人读得十分之头疼，但是也正因为它是密码书写，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可以读到这本道家的圣经的原貌，没有被改掉太多内容。所以这是一种两面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这是对庄子这本书的一个最不着边际大略的介绍。我讲这些是因为庄子里面的大部分是用密码书写的，我们读到的都是一些像纸符号。那么在解码的时候，我必须用它里面讲到类似事情的像纸符号，比如那个是龙，这个是蛇，还有一棵大树，这样子这样子，以类似的像纸符号去拼凑，从不同的角度去猜测它实际上在讲什么东西。因为道家有一个书写方面的规矩，当然是古道家的老子庄子的道家，而且我说古道家说的也超心虚，因为我们中国人学术界的定义是三人才能成家，那道家一个老子一个庄子就没了，只有两个人法律规定不能成家。而这个道家有一个规矩，六合上下前后左右三位之外存而不论，三次元以外的世界就放住任它存在，但不许对它多做说明。因为我们道门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正确，是不知为不知，先要认识什么叫不知道，这件事是最基本的修炼。所以呢，道门在教人展开寻找上帝的这个过程，一定不可以讲你要相信上帝，你要信佛之类的，一定不要用事先预设好的标准答案观念成见去框死未知的世界无限的可能性。那个信字是不能讲的，因为你没有体验过的事你就是不知道。道家希望的是，我因为知道我不认识上帝，因为知道我不了解佛陀，所以我才有踏上内心之旅的追寻渴望。重要的是那个未知，那个渴望，那颗谦虚无知而敞开的心，而不是以为你知道，以为你跟他很熟的信仰。像我家里头我的姑姑叔叔什么的都满有所谓宗教信仰，在他们眼中一向对宗教灵修兴趣缺缺的我爸爸就有点儿觉得他不够有宗教细胞。可是我爸爸这个人确实常说一句话，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活了七十多岁的仍是不小的儿子，如何能够告诉你怎么活才是正确的呢？在我眼中一般人都是过四十岁就不惑的，完全将死无他自以为的信仰观念。我爸爸过了七十还大惑而特惑，我反而觉得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未知，不用神啊佛啊的去硬塞死那份对未知的不安，这才叫 有宗教细胞。现在很多宗教之人拿住佛经、圣经，每天都在读住讲住，可是他忘了，他不知道，他没有亲自在伊甸园里目睹亚当和夏娃被赶出来，他也不知道33天天外有天的那个天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庄子不能明明白白给出什么天外有天的这种宇宙地图，他也不能告诉你说人死了之后灵魂掉在哪里，先睡7七49天，然后才去地狱还是哪里啊，他都不能讲这些话。道家最讨厌的就是先给宇宙地图，用观念把人的学习动力先堵死了。值得去找寻的是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种种，可你却连我明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都硬要自以为知道了，这个人还有可能学马？人类会怎么轮回，怎么转世，这些细节道家一定不可以讲。给出这幅详尽的宇宙地图的是另外一个人啊，对不对？是释迦祖，如宝石般珍惜的开悟者，今天被叫做释迦摩尼佛的人是另外一个人。道家有道家的门规，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他不叫你相信，他叫你做实验。在全世界的宗教修行领域里面，道家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天底下的宗教都叫你要相信，只有道家是完全的科学。庄子他会说，你做这个试试看，当你试了之后发现我果然烦恼变少了，心情变开朗了，那好，你证明了这个方法的可行性，这是一个科学演绎的过程。但若你不去做实验，所谓的实验就是练习实践庄子说的这些东西，那你就没办法惊艳到这个科学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在操作的，合理性非常高的一个，好像是对无冥冥之中的大宇宙核心，一个叫做神的意识的探寻之旅。道家是这样的一门科学，而这门科学的用途，如果用庄子的语言的话，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内心深处的天，就是老天爷、大宇宙、宇宙的意识，好像这个大宇宙有一个总体的意识存在，而那个意识说不定在别的人中被叫做上帝，有这么一门科学教你如何去探寻上帝。这是我认为的道家的风格跟风范。可是关乎道家的种种，真正修炼道家的人恐怕是不太会跟你讲的，或者说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道家的修炼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觉得活住好舒服好幸福。那请一个练成道家心法活得好舒服好幸福的人，他能够发射出什么教主光来炫耀给你看吗？好像不行呢，对不对？道家认为的真人，庄子的书写有时候会写得比较漂亮，比如说鸟屋舍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超约若处子。他说仙人皮肤特好，身材特好，超约如处子，超就是松，约就是紧，他身上该凸的地方凸，该瘦的地方瘦，叫做超约，像个处子，像个没嫁人的女孩子。因为嫁了人就不够美了呀，每天都是饱饱吃奶奶妈妈给你买糖糖，文学造诣会降低，然后其神年食物不思力而年古熟，他的精神往哪里一注意呢，那个地方就东西放了都不会搜，骨子长得特别的多。这样的一个听起来很有教主光环气场的道家真人，其实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是另外一种存在，不是那种会有教主光环的，而是有一个人他天生就特喜欢煮面条乌事，他就选择了他最爱的事情作为他的事业，他在巷口摆个摊，每天煮面每天煮面，就好开心呀，他觉得煮面真爽，他就每天都在舒服都在开心都在爽。然后呢，他愉悦的气场就影响方圆5、6条巷子的人，妇女更年期不发潮热，小孩子也开智慧。道家认为的真人是这样的，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谓的普度众生是用气场去普度的，没有站在台上讲到的。那我今天坐在这地方讲话，你就知道我不是道家的真人了。反而庄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是骂当老师这件事的。列子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找他去讲课，然后他门口，那时候他们学生是要脱了鞋进去听课的，门口脱下来的血堆积如山，列子的师父经过就气走了，列子追出来，老师呀，我现在普度众生呢，做得好了， 你怎么不认同我呢？他的老师就说，你呀，你的问题是别人还看得到的光环会来找你，你的气没有藏起来，你的功夫不到。这句话用今天的流行语就是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周润发的一句台词，霸气外露找死，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还没到北京就一伙子朋友说，你来讲课吧，你就知道我庄子的修为有多低，乃霸气外露找死之人啊。可是即使是一个霸气外露找死之人坐在这里，或许我还勉强可以以一种比较像是幼稚班学生的心情跟大家讲一下我所体验到的庄子最低阶的